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ASU 话题讨论，你好，我是 Elina。 不仅在报章上，甚至是各大的媒体上呢，我们都能够看到无辜的道路使用者啊，因为这些可能飙摩托行为者的而失去性命的嘛。那飙摩托行为者呢所造成的这些交通伤亡事件呢，更是屡见不鲜的。那你是否好奇过呢，为什么飙摩托的这个行为呢始终没有受到有效的管制哦？这个小时呢 TFM ASU 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与这个 MIROS 大马道路安全研究院的董事黄昭文教授呢，也是 Professor Wong 呢，一起讨论这个课题的。早安 Prof Wong。
哎，早，大家好。
Prof Wong，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吗？就是你如何看待在我国出现的这个飙摩托的现象？
其实飙摩托呢，其实跟其他的好些我们的所谓的一些活动都是有些关系的。我们人类基本上就是追求更加好嘛，好些是更加快，但大前提之下呢，和在这种竞争或者是进步改善之中呢，大前提之下都必须是在希望能够做得更安全，把那个风险降得最低。但好些时候呢，飙摩托的情况之下呢，在这个风险的管控方面呢，就相对的来讲，可能很多时候甚至没做。我们了解到，就是这个飙摩托跟我们赛车啊，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 F1 Formula 1那个跑车赛车，正规的国际的比赛摩托，都是在安全方面呢放了很多心机，投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资源，把这个安全考量放得极高的那个位置。基本上我们也了解到，像今天所谈到的，基本上都是我们说是非法的飙车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多时候都我们遇到这种非法飙车，都会在公路上进行。公路上进行的情况之下呢，就是我们会有其他的这个公路的使用者嘛，但是牵涉在里面呢，有受伤，即使是没受伤也好，也会影响到他们，都是所谓的就是无辜的一群啊，他们也不想参与这些所谓这种高风险的这种活动，他也不想牵涉在内嘛，但是公路嘛，都会遇到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就相对来讲就造成不必要，也很多情况之下呢，就是我们说在惊吓的情况之下，处理问题的时候都会来得不方便。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必须要一个正确的认知，公路是大家公共使用嘛，在公共体使用道路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都要遵守一定的一些所谓的我们的交通规则，以便可以在更安全的情况之下使用这个我们的公路，这点很重要。
是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嘛，道路上面呢真的是大家都在使用的，是公共的，就是要好好的去引导他们去认知说这公路上面呢还是需要符合，就是要守交通规则等等的。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IRCU 话题讨论，你好，我是 Elina。 这个小时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飙摩托的这个行为嘛。那我们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这个小时有请到的也是有这个古晋菩提辅导中心志工沈嘉伟呢，跟我们来聊一聊哦。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来看呢，飙摩托行为可能存在哪些心理因素或者是动机，导致他们冒险并承担更高的风险？
那我觉得其实个人而言，他们一般上来讲，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去明白说他们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心理因素。第一点就是很大部分在飙摩托还是飙车族，他们很常会说做这一些冒险的行为其实是压力释放的一种表现。那他们觉得呢，可以通过这样冒险的行为作为应对生活压力啊，还是说去消解自己的负面情绪，去表达去舒缓你的压力的一个行动。那你讲说他们不担心吗？其实也不是哦。通过其实有一些的采访，我们会发现到飙摩托族他们一开始的时候确实也会担心安全问题的，但是在他一开始飙的时候呢，开始猛踩油门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安全考量抛之于脑后，一心只想要就是跟你的飙车族的伙伴一起竞争，彼此比赛，超越对方然后胜出。对他们而言，这是可以暂时忘记你的烦恼，释放你的紧张情绪，把你的焦点转移，达到所谓的压力释放。但是其实这是一个不健康的压力释放方式，而且也是治标不治本的。那再来呢，我们讲到这个压力释放的时候呢，也有一些人会通过这种压力释放去寻求更多的新刺激。有些人会觉得说，通过飙车做一些冒险的一些行为的时候，我可以获得强烈的刺激和兴奋感。在他们这种平平无奇每天上班下班的这种枯乏无味的生活呢，增加一些刺激充实感，去感受一下那种线上线速带来的刺激。那当然这是一个不是那么正确，不是一个恰当的行为去获得的一个刺激感来源，但是他们就会通过这样的方式觉得这是一个方式，一个很快速很容易做到的方式去得到这个寻求刺激感。那除了这个刺激感，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大原因呢，就是通过这个冒险行为得到自我肯定， 还有得到社会的认同。怎么样的自我肯定呢？有一部分的飙车族呢，他们会觉得通过我做了这一些冒险比较高风险的行为，那我成功做到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可以证明自己能力价值的一个行动，从而增加他们的自尊。而且他们也会觉得这种方式是拿来表达自我的一个想法啦，独立的个性啊，他们觉得做这些冒险飙车的行为可以彰显他们的勇气和决心以及与众不同，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方式，但他们觉得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得到这一些。
嗯，明白明白。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嘉伟，从你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像刚才你提到的嘛，就是飙摩托的这个行为者呢，可能存在的这个心理因素和这个动机呢，第一也就是你提到的说可能他们要寻求刺激呀、想要疏解压力呀、他们认为这个方法呢是有办法疏解压力的。那第二，刚才你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觉得想要体现自我，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吗？
除了自我肯定以外，他们也会追求社会的认同。那社会认同是怎么样？就是他们会追求渴望得到同一个圈子的认同，可能飙车族圈子里面自己的认同，还是说从朋友圈子里面的认同。那这时候我就不得不提，其实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有看到一个报道，是有一个警官罗斯兰警官，他以个人的身份有出一本书，叫做《飙车族社会毒瘤谁的错》。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有提到在他做的这么多访问，他就发现到飙车族通常有 98% 都是受到朋友的影响才会开始加入进去这个社群里面，成为其中一员的。那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身边的朋友有飙车，那我也想要融入进去，不想要被排斥，所以我从而去做这些的方式。所以他们通过做这种冒险的行为呢，去得到所谓的认可，融入其中，得到群体的认同感。所以这其实也是他们在这一个层面上很大一个因素。那再来呢，还有一个，他们现在目前近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在追求所谓的成就感。你不难发现，其实很多飙车族在他们飙车的时候，他们也把自己的飙车行为给记录下来，甚至上传到社交媒体，当了所谓的网红，而且他们以此为乐。他们觉得说，有民众在看，民众在分享，有点赞、订阅、分享等等，让他们有这种曝光率，他们从中获得了成就感。而且他们也觉得，我可以做这样的行动去博取大家的认同。可能大家认同是比较消极，但是同样的，带有一部分消极的话语里面，也有一部分是肯定他们，是让他们觉得说，我好像很厉害，好像做一个英雄的一个感觉，所以他们会以此为荣。这其中一个因素推动他们更加的去想要去做这个东西。那最后呢，我也想提到另外一个可能大家比较不常见的，但这也是确确实实发生的一个因素，因为有诱人的奖金。那其实有一部分的非法飙车，我们其实通过报道里面有看到其实有一些的飙车呢，他们是有所谓的奖金的吸引，让更多的那些飙车族呢去报名参与，赢了之后可以得到一笔不拔的那个奖金，通过这样去鼓舞。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当一个人可能通过这一些方面可以表达自己的时候，又可以得到自我肯定，而且从中又可以有一些成就感，而且还可以得到一笔不菲的那个奖金的时候，他们可能往往呢更倾向于参与这一些的活动。只要有类似的飙车活动、飙车的号召，他们就会去响应。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们就是有这一些背后的因素影响，导致到他们更倾向于去参加所谓的飙车行为。
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我们听完了由嘉伟就是跟我们分享，从心理的角度去了解这些飙车族呢，就是他们心理背后的一些因素等等的之后呢，我们再回来问一问我们的 Mirrors 大马道路安全研究院的董事黄昭文教授 Prof Wong，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他们不负责任的这个危险飙摩托啊，其实对于其他所谓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守规则、守交通规则的这些道路使用者呢，是公平的吗？
就像我刚才提到，其实是我们大家都是在这条公路大家共用嘛，在公路之下那个秩序是很重要，因为一旦有人做出一些比较特别的行动，包括飙车的话呢，就会相对的造成不必要的我所谓就是不必要的这种风险，会造成伤亡。但我们也了解，一旦伤亡的时候，好些时候会造成我们叫做 irreversible， 就是回不来 就比方你断了一条腿，你就永远就断了一条腿，
是，
你不能说，哎，我把时间转一转，我就腿不断了。这东西我们就要了解到，这造成这样的重大的这种不必要，而且可以避免的，不能恢复原状的那种不好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基本上的人的话，大家都必须要去避免的，尽我们的能力，也包括这些所谓的在道路上非法使用道路了。比方说，非法飙车，像你所说的，对于那些无辜的、遵守交通规则的，牵涉在里面的，一旦造成这一方面的这所谓的不必要的改变哦，不良的改变，其实是对他们非常不公平，因为他是不想，他也不参与，他也不要拿，他其实他不想打这个所谓的这种风险的，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啦，就是不负责任的这些危险标摩托呢，其实对于其他那种守交通规则的道路者呢，是非常的不公平的。所以呢，我们在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层都好啦，我觉得宣导的工作呢，一定是要做足的。这样的话呢，大家才能够尽量的，就是去减少标摩托行为而造成的伤亡事件。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IRCU 话题讨论，咱娘我是 Elena。这个小时由 Miros 大马道路安全研究院的董事黄昭文教授 Professor Wang 跟我们一起探讨，针对危险飙摩托行为造成的伤亡事件，有哪些方法可以更好的进行管控呢？Prof Wang，
在提这个所谓的管控之前呢，我们也了解到，但这飙摩托车很多时候他们都是把这个极限推到更高嘛，那飙摩托也有这方面的这种倾向了，就我们必须做得更好。但飙摩托情况就是跑得更快了哦。所以在很多时候呢，都会有一些比较有创意的人啊，就会在这方面就做出一些所谓比较高风险的一些举动，包括把摩托去改装了哈。大前提之下呢，很多时候我们这种改，比方说我们也知道也了解到，甚至有些连那个刹车器都拿掉，因为可以跑得更快嘛。但这方面在做出这些所谓的改良之后呢，它的安全性，包括他自己就是这个参赛者本身啊，牵涉在里面的，他们的安全程度到哪里，大家都知道是会很大的一个影响的。这样子去制止呢，当然我们也要知道，第一，这种是非法。因为非法呢，是因为它是造成这个安全的一个重大的我们所谓的 challenge 啊，就是我们就在安全方面呢，其实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任何的公路啊，它的设计也好，它的这个考量、工程考量也好，都不会把这赛车、赛摩托、飙车、飙摩托的考量放在里面的。或者在哪一些地方会比较适合呢？当然，我们所谓的赛车场相对来讲，在这方面是有把这个安全考量放在里面的。但赛车场不是到处有了哈，
是，
所以我这方面是看，希望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创意的，有这方面需要发挥的呢，我们给大家就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使到那些参赛者跟所谓的 speculator，就是去观赛者，都有一些所谓这个安全的一些保障。所以这两方面，第一，在路上是不行，执法方面是需要更加的努力，一些情报机构也好啊，知道几时会有非法赛车啊，需要插手，或者就是要想办法把它杜绝了哈。但180度杜绝是很难的，因为很多国家基本上时不时我们都会听到一些，甚至在电影我们也会看到啊，也是那种非法赛车之类的东西。但这方面就是我们虽然说很多时候很难完全的180度杜绝，不过我们要尽我们的巨大的努力把它减到最低，是希望有一天我们是可以把它杜绝到。我们这青少年很有创意啊，想要发挥啊，当然也是希望有些平台，就是有些地方可以使到他们就更安全的发挥他们的创意，培养一些将来的我们这方面的专才嘛，对吗？
是。
是希望是可以做这个。
所以其实 Perform 呢已经提出了两个要点呢，是真的是可以更好的去进行管控的，针对这个危险飙摩托的行为。那当然我们都要非常的了解了，飙摩托的这个行为呢是会造成伤亡的事件的，当然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到那种道路啦，那种公用的道路，那自己本身呢也是要很非常的了解啦。你自己本身如果是很有创意，然后对飙摩托呢是非常有兴趣的话呢，我们也要很了解到要有那种合法的道路啊，赛车的那个路呢才有办法真正的去实行的，因为他们考量到的是可能更加安全啊，更加有保障的这一个道路这样子的。
TFM IRC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呢，想要问一下 Prof Wang 哦，就是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是补充的吗？
基本上我们要了解到，如果是在 某些情形之下，或者就是你，比方说你外出遇到这方面的非法的一些活动，当然要保持镇定了哦。因为你说你有驾车都有一堆的摩托飙了过来，他们就在比赛嘛。第一点，大家要把心定下来，不要做出太过，我们这个反应太过激烈啊。有些时候踩刹车啦，或者是突然间拐啊，一旦做出这样的反应的时候呢，可能别人就可能就意识不到，或者是没考量之内呢，就造成不愉快的事情就发生了。都第二点就在之后，可能就是过了，就尽可能的情况之下呢，的执法当局反映备个案这样子就可以帮助到大家。因为你可以说，哎呀，我都已经过了，我备案了之后，可能也没有用了，警察也来不到了，时间等到警察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不在了。但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备了案之后呢，很大情况之下呢，可以帮助到这个社会在执法当局收集一些情报啊，知道哪些地方就比较长。有类似的活动，在执法方面也可以比较有效的把它推行出来。
确实，所以其实我们也是要看到了，就是各个领域啊，还是各个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有责任去减少这样子飙摩托的行为啦。那如果是父母亲的话呢，我觉得也是要非常的留意孩子们的这个动向哦，
对
就是
对。
可能看一下他们到底喜欢呢，如果他们真的是喜欢，可能改造摩托等等的话，都要告诉他们合法的做法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这样才能够避免呢受到一些执法人员取缔的情况发生嘛。这个小时呢，就非常感谢黄钊文教授 Professor Wong。
啊，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